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3章19节讲到了44章13节，约瑟要给他的哥哥们三个考验。第一个是诚实的考验，约瑟要知道雅各和便雅敏是不是真的像哥哥们所说的那样平安无事。第二个是嫉妒的考验，约瑟给了便雅敏5倍的恩待，要看看他的哥哥们是否会嫉妒发怒。这两个考验他的哥哥们都顺利地通过了。约瑟给哥哥们的第三个考验是爱心的考验，他要看看他们对父亲和弟弟是不是有真心的爱。他设计陷害便雅敏，要扣下便雅敏做奴隶。哥哥们听了都非常着急，他们撕裂了衣服，不是平平安安地离去，而是冒险跟着便雅敏一起回到了城里。圣经写道，犹大和他的兄弟来到约瑟的家里，那时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下面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圣经中翻译的最差的几处之一。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和英文译本都写得既优美又深情，充满力量，历来得到文学家和诗人们的高度评价。苏格兰著名诗人沃尔特·斯科特说，犹大为便雅敏的求情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不加修饰的雄辩。德国文学家利尔波德说，这段经文胜过所有的诗篇，是旧约里最美的篇章。可惜的是，中文翻译读起来都平平无奇。经上记着，犹大说，我们能对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如何洗脱罪名呢？上帝既然查出你仆人们的罪，我们跟那个被发现有银杯的弟弟一起做我主的奴仆吧。约瑟回答说，不行，我绝不能这样做。从谁那里搜出了银杯，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平安地回去见你们的父亲吧。当年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给了奴隶贩子，现在约瑟要看看他的哥哥们会不会把便雅敏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救出来。这时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经问仆人们说，你们还有父亲或者其他兄弟没有？我们曾经回答我主，我们还有年老的父亲和最小的弟弟，是他年老时所生的，他的哥哥死了，他母亲只剩下他一个孩子，他父亲非常爱他。你就对仆人们说，把他带下来到我这里，我要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那孩子是不能离开他父亲的，如果离开了，他父亲必定死。你对仆人们说，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于是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的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替我们买些粮食回来吧。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如果有我们最小的弟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因为我们最小的弟弟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只给我生了2个儿子，一个已经离开我去了，我想他必定是被野兽撕碎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从我面前带去，如果他遇到不幸，你们就把我这白发人带着痛苦埋进坟墓了。我父亲的命与这孩子的命是相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不能回到你仆人我的父亲那里，因为他必定会死，他们的性命彼此相连。假如他看到我们回去了，身边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的父亲就一定会死。我们你的仆人就真的把我们白发的父亲带着痛苦埋到坟墓里去了。主人啊，我曾向父亲担保这孩子的安全，说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 我就会终生承担着谴责。现在求你容许仆人留下，代替着孩子做我主的奴仆，让这孩子与他的哥哥们一同上去。因为如果孩子没有与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会看见灾祸降临到我的父亲身上。犹大曾经是那个出主意卖掉自己弟弟的人，犹大曾经是那个把一切不幸怪罪到儿媳妇他玛身上的人，犹大曾经是一个只能看到别人身上的罪，看不到自己的哪怕是相同的罪的人。而现在他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无法自证清白，他愿意为他的弟弟，为他的父亲付出一生的代价，为了他们的平安，他自己愿意做一辈子奴仆。有人说，圣灵通过犹大预表了他的后代耶稣愿意奉献自己，把人从奴仆的身份中解救出来，恢复儿子的身份。这没有错，但是对圣灵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连最糟糕的人也能在神的恩召中改变，在神的旨意里成长。听了犹大的话，约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哭了出来。圣经写道，约瑟在所有势力左右的人面前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大声喊，所有人都离开我出去。当约瑟向弟兄们表明自己是谁时，没有人站在他身边，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听到了，法老一家也听到了这事。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活着吗？他的兄弟们却不能回答他，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很惶恐。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请你们靠近我一些。他们就靠近一些。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约瑟。现在不要因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要知道是神在你们之前派遣了我，为要拯救许多生命。约瑟宽恕了他的哥哥们，而宽恕是感情的激烈释放。约瑟放声大哭，法老的整个宫殿里都能听到。医学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无法宽恕，我们的身体会付上代价，会出现失眠、消化失调、忧郁、抑郁等等症状。当你宽恕某个人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是宽恕你自己的时候，你内心会得到巨大的释放，平安喜乐会降下来，你会更健康，超自然的祝福会临到你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宽恕，我们想要宽恕，但是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做不到。我们没法驱赶那些糟糕的感受，我们真的很受伤，我们真的很失望，我们真的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做我们的感受的奴隶，因为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感受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管住我们的感受，降服感受，理解宽恕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个决定。我不知道约瑟是如何能够宽恕差点杀死他的人的，他是怎么能够宽恕把他扒光了卖给奴隶贩子的人的。有人说，那是因为神在不断地提升他，把他提升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相的位置。站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当然容易宽恕别人了。不过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只有能够宽恕的人才能走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如果约瑟不能宽恕把他关起来的波提法，不能宽恕把他忘了的九正，他可能就得不到这样的成就。神在把我们提升之前，先要提升我们对攻击、对伤害、对失望的承受能力。要知道，越高的位置，攻击、伤害、失望会越多，问题也会越多。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攻击、伤害、失望和问题，才产生了那么高的位置。位置都是因为需要产生的。我们能够从容面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轨迹。路加福音说，所以谁被赐予的多，将来向谁索取的也多，托给谁多，将来向谁要求的也更多。魔鬼希望我们抓住过去不放，好让我们不能腾出手来去把握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到了吗？在与哥哥们相认之前，约瑟让所有的人出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有人说他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激动的情绪，这不太可能，因为他毫不掩饰地放声大哭，声音一直传到法老宫中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更有可能的是，他不想让人听到他跟哥哥们所说的话，不想让人看到他哥哥们震惊、羞愧、害怕的表情。这是真心宽恕的一个重要特征，不把对方的过犯告诉别人。假如你想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你能原谅一个对你做了这么邪恶、这么不公平、这么罪恶的事儿的人，你并不是真心原谅他，你不是真心爱他。彼得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约瑟让所有的人出去，他不想让任何埃及人知道他的哥哥们对他所做的恶。当约瑟再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他说出的不再是埃及语，翻译已经离开了房间，他说的是希伯来语。Ani Yosef， 我是约瑟。这简单的话语在哥哥们的耳朵里却振聋发聩，他们完全震惊了，他们的脸色可能都发白了。埃及首相突然用希伯来文跟我们说话，而且他说他是约瑟。有多少年我们没有听到过这名字了，有多少年我们不愿意提起这个名字了。当约瑟问他们爸爸是不是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张大了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约瑟叫他们走近自己，过来，请过来。希伯来文是那孤属，是指在距离和感情上都相互接近。我请你们走近我，我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我要你们研究我的眼睛，我要你们能看到我的微表情，看到我细微的身体动作，你们好看到我没有生气，我没有愤怒，我没有记仇，我没有任何怨恨。在那个时代，看对方的眼睛是不礼貌的，特别是身份上有差异的时候，看对方的眼睛是一种挑衅性的行为。约瑟告诉哥哥们，我虽然是埃及的首相，但此时此刻我是你们的弟弟，我不生你们的气，我爱你们。这是真心宽恕的另一个特征，真心的宽恕让伤害你的人安心，让他们自在。如果你希望他们局促不安，希望看到他们难受，希望看到他羞愧，你没有真心原谅这个人。约瑟希望他的哥哥们能够宽心，希望他的哥哥们能够放松，能够安心。圣经写道，约瑟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怨自责，上帝差我先来这里是为了保住大家的性命。地上的饥荒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有五年不能种不能收，上帝差我先来是要为你们在地上保留子孙后代，又要大施拯救保住你们的性命。约瑟一直都是从神的角度看问题，我来到这里既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我来到这里也是因为神的拣选。你们恨我，你们想害我，但是我看到的不只是你们的罪，我看到的更是神的旨意。约瑟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即使生命中不好的事情，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发生。所以是神差我先来这里，为的不是让我身居高位，为的是让我能够救天下的苍生，也是为了让我保全以色列家的十二部落，保全你们所有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正在经历什么，有没有痛苦，有没有忧虑，但是能够在万事中都看到神的旨意的人，永远是幸福快乐的。对他们来说，生命会变成一次探险，因为无论你经历什么，你在为什么挣扎，你都可以向前展望，看到神要通过此刻的经历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对你有美好的旨意，神爱你，神要给你一切的丰盛，你必在生命中看到他的美善，经历他的慈爱，得到他的祝福，你必安享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